参考你们的圣经了啊。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经文是就是接着上一次我们证道的信息啊。上一次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它有几件事情了啊，就是讲到门徒啊，他们跟耶稣基督坐船过海的时候啊，就提到说耶稣跟他们讲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啊。门徒当时呢就以这个话为耶稣说没有饼吃啊，当然你说离得太远了，不过可能了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嘛，他们就以为耶稣讲食物啊。后来基督就责备了他们啊，就说这个所谓的法利赛人的教、文士的教啊、西利的教，其实是指到一些就是想要改变抵挡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正统信仰的教导啊。为什么要用教呢？是因为这是我们一般生活当中看到的教是一个外来的元素啊，当它进入面团的时候，它可以就开始改变这个面团的这个元素啊，这个叫什么quality 啊，它的本质就让这个面团开始就发酵开始就膨胀。所以它是小到看不见，但是当它一产生后果的时候是明显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提防啊，上帝给我们的他的话语啊，他给我们他的真道啊，我们就随便的对待啊，连也随便的听啊，就是这边也好那边也好啊，可能短期之下呢，你的确不会觉得有区别啊，你看好像都一样啊，没有分别啊，也没什么敌人，因为太小了看不见。但是只要你暗暗的接受了这些教啊，就是错误的教导，将来在你的身上、你的生活的当中啊，就会产生一个很巨大明显的变化啊。就是说很多的基督徒到今天啊，信主那么久到今天还在处理他当时信主的时候的教啊，很可惜的啊。就是说很多教会是不大理会这种现象的请一个布道家来，请一个牧师来讲道就呼召谁要信耶稣啊，举手有人信耶稣了，人信耶稣之后呢，可能就说你以后就要来教会了知道吗叫领取祷告了知道吗就给他一些规条要奉献钱知道吗 OK 好了，都讲完了，你就不管了 OK。 但这些真的信主的人他们是 OK， 他们是真诚的，但是在教会里头常被忽略他们这边听听那边听听呢，其实他就开始在吸收一些非正统、非正确的教导进去了，看不出来的因为都是包装很美的 OK。 但是慢慢五年十年之后呢，那个效果就出来了你就发现这个基督徒怪怪的你说他不信也不行他也信了，他就是怪怪的，脾气怪怪的，为人怪怪的就是有一些执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古里古怪你说不上脾气，也说不上背景。追根究底呢，就是在信主那一刻，他没有真的把他自己交出来。OK， 就说礼拜天的基督徒啦或者说这个表面的基督徒啦灵修祷告的基督徒啦，追根究底心里面那个自我。爱钱爱权爱自我的享受没拿出来，连这些教就进去就腐化了，强化了这个人的罪性。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基督徒是基督徒，但是都好像脸上长了一个瘤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说我们也不说我们没有生命，但是就是看起来不和谐。那么我们有一些话语，一些的选择一些侍奉的观念，一些的执着，就是好像就像一个正常人，但是头上长一个包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人，但是就是有一点，我也不会讲可惜在哪里呢？可惜就是他刚信主的时候 没人管他啊。我想我们在欧洲是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啊，因为的确是欧洲的华人教会是后期才发展。其实如果你今天你第一次接触教会，你就到活泉啊，而且是我们后期的活泉啊，就比较严谨的对待信仰的活泉，我想你还是很蒙恩的啊。我从这些后期接触我们教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在你身上我就很感恩啊，就是说你们都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我们天天这些老信徒都要起来天天要切流的啊，就是你那个保佑出来了，然后我们要把它切掉，就天天要处理这些就是不正统信仰在我们生命里头的这种作为啊。如果我们又放松的话，这个会一直的延续啊，成为我们一个生命的男主。所以当然这不是当时一个特别的话题啦，我就是延伸给大家明白这个教啊，不单只是说到一些什么神学的观念啊，这些这么简单。 OK， 我们都很少受神学观念影响的，因为我们大家也不大理神学的东西的。 OK， 但我们最就是神学观念错误之后产生的生活变化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受影响的。OK， 好，这是第一个话题了啊。耶稣基督就用这个提醒了门徒，但同时也责备了他们啊，因为他们过于注重物质。OK， 所以耶稣之前行了两个大神迹啊，叫就是五千人吃饱，叫四千人吃饱，他们还在那个小船上面去彼此责怪啊，不够饼吃啊。基督就说，你们还担心吗？我五千人都喂饱了，你们才区区几个人啊？你就算只剩下一个饼，其实当时是有一个饼啊，他们记载是有一个饼，也足够喂饱，不单是船上的人，还可以可能鱼这个海中的鱼都可以吃饱，就如果耶稣基督愿意的话啊，所以根本不应该是他们担忧的事情。好啊，连紧接下来这个事情过了，耶稣就上了岸。原来基督是要去找一个人的，这个人是瞎子啊，但这个医治这个瞎子的方式就比较特别，他有三部曲的啊。第一步呢，就是他把他带离开群众。第二步呢，他就用这个唾液啊，唾沫啊。来就是粘在他眼睛啊，又按手在他身上。第三步呢，又按在他的眼睛上。哇，耶稣好多步骤啊，到底哪一个步骤做什么事，我们其实不用想象，我们知道基督不需要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医治他的。但是这个瞎子呢，应该是有一个特殊的需要啊，他信心不足，所以耶稣基督就分几个步骤啊，来激发他的信心啊。所以圣经就记载，他有一个阶段呢，他说他看见，但是他看见的人好像树一样，对吗？你们记得那段话？我们可能说哦，这个人啊，人跟树都分不清啊，真是糊涂。不是，是他开始看到一点东西了，啊，看到会动的东西。为什么基督不一下子就给他全看见呢？因为他的信心不足，所以基督给他看到一部分，既然有看到一点点，他就很兴奋了啊，所以他可能那个信心就开始变了，他就要更大的。耶稣说，好，你真的要吗？我给你。所以最后手一按在他眼睛上呢，他就全开了，就看得清清楚楚啊。那这个神迹其实我在说，就是说他特别了啊，因为一般没有这样多步骤，但是你也要看到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他道成肉身，这种扶救人的精神来的。OK， 他不是站在一个高处啊，给人规条，要人就是到他这里来。他也不是为人建了一座通天塔，叫人爬上来。耶稣基督下到人的当中，而且是一个一个按着我们的需要，给我们开药方，一个一个按照我们个别的情况给我们医治的。 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时跟随耶稣，我们不要说对瞎子，我们连对身边甚至对家人，我们都没有这个耐心，对不对？我们就很想快快的啊，在网上找啊，这个分享很好，就寄过去啊，找啊，这个单张很好，就寄过去，你可能自己都没有看 ，OK， 就好像要用一些很 express 啊，很速达的方式啊来达到。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有这种的态度，我们都没得救了，哎，最少他就不会理我们中国人，我们不讲希伯来话。他就一直跟我们讲亚兰文就算了啊，我们听不懂就是我们的问题了，不是啊？我们主耶稣的确，他迁就甚至到今天，他就是扶持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他还是一直在迁就我们。好像刚才那个经文，上帝没有按我们所该受的来对待我们，那是一直都在这样子对我们的，不但古代。新约时代甚至到今天，每一天上帝都没有按我们所该受的来对待我们，就因为他决定要拯救我们他就用一个合适的符合的方法但愿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体贴我们天父的爱心体贴我们主耶稣基督做我们这种长兄就是做我们大哥的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好吗？好了，不多讲了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So I start my scripture 那今天的记载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来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当然他的名叫该撒利亚，但是有两个城都叫该撒利亚，所以他们就给他在就加一个注脚叫做腓立比所以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一个指一个一就是两个其中的一个城OK， 好，我们一起来读他的经文马太十六章十三节，他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子是谁？”对不起马可，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最后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Hello， 我断了。OK， 好，我继续。我刚才是讲到哪里吗？你知道吗？就断了。OK， 好，我继续。OK， 好。你看到我上来吗？看不到我哈。OK， 我重新上来哈。OK， 好。Disconnected. I don't know why. But it's okay. Let me continue. 这是怎么是断线了？以前有一个讲员讲到一半的时候说每个人唱十字架三次他就不见了十分钟后来他上来我们刚好唱到最后一句，他又蹦出来在讲台后来他解释一下说刚才是去了厕所刚才不知道为什么了，不过江南如果再断，你就跟我说，我可能这两天的线比较奇怪OK， 好，我就继续了刚才我讲到的地方是说到这个两个城就是一个叫做该撒利亚另外也叫该撒，但是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就给一个注脚就是特别给他标一个名叫做腓立比腓立比是那个王腓立比他就。他修建了一个城所以就给了这个名。好了，好，我们刚才读过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三个记载好像都不大像，但是问的问题是一样，所以我们相信是讲同一件事。OK， 把三个福音书的作者合起来理解呢，应该是说耶稣带着门徒往这个地方去连在路途当中呢，应该是耶稣停下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就问门徒这个问题，就问人呢，大家说，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没有，现在是国内的这些霸王总是问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耶稣基督是问你们知道我是谁或者说人家说我是谁？ OK， 我刚才说的这个特别的城啊，如果你有兴趣啊，你可以看地图，它是在不是在海边的啊，海边也有一个该萨利亚，这是在内陆的，在约旦河附近的，就黎巴嫩的山根啊下面的一个大城市。好了，耶稣问门徒说：“众人怎么看我啊？众人怎么评价我啊？”人子就马太用的那个字啊，人子是特别啊强调。不是神人而行啊，对，在圣经里面人子很多时候就是说 son of man， 特别是指到他的肉身啊，就是人按我的外表看我的时候怎么评价我啊。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耶稣要问他？当然知道啊，对不对啊？是他当然知道，但是他要门徒有一个机会把他们的想法跟这个世界一般百姓的想法区分出来，所以他就让他们先说 OK， 主要不是想知道自己的支持率有多高啊，不是，他主要是要兼顾门徒的信心 OK。 就像我刚才说的，紧接下来耶稣基督要受苦受死，所以基督要他们很坚定的相信他的一个身份跟使命，以致在等救恩的时候不会跌倒。因为他们要看到的东西是跟就是一般啊，就是耶稣基督说的表面上看来是很违背的基督说的是天国，但他被人凄惨的挂在十字架上是很违背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就放弃了他们就会离开。所以基督是用这个问题来带给他们一个确信 OK。 好了，我们就读下面哈十四节啊，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啊。路加就多一句话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这句话重要啊，因为他们讲的这些名字其实这是都是死去的人，很有趣啊。你说为什么你们都讲一些死去的人？好了，我们先来说为什么他们要拿死去的人来讲耶稣呢其实这个是一个他们最好的一个评价来的，就是古人就是讲伟人的投胎转世，他们也不是讲投胎了，不过对他们来说他们有这种的迷信所以你读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误解说他们这些都是坏人他们就笑耶稣是死人，不是，这些都是没有敌意的，有敌意的人呢肯定不会这样子评价耶稣了就会说他是疯子，他是骗子都会这样讲。但是这些人是普通百姓，但是这些普通百姓呢其实不是外邦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从小有律法的教导也有律法里头记载的这些应许，他们也知道他们整个民族被上帝保留下来其实是一个目的，就是让救主生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好像是那个我们说接生婆这样的就是上帝把这个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算是大了当时 OK 一个这样的一个民族这样长时间几千年把它留下来 OK 其实是要让他们成为代替全世界的人成为那个迎接世人救主的民族 OK。 所以意思说他们从头顶到脚底每一样的事情呢都跟这个使命有关的，因为律法本身就是指着基督的他们生活名字耶稣亚约拿雅总之你看他们很多名字都跟这个救主有关系的 OK。 所以不难理解这个民族了 OK。 但是很可惜他们比人家外邦人有了这个优势，但好像这个优势呢没有给他们什么特别的好处他们被教导那么多有关弥赛亚，那么多有关这个预表的救主，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评价最高最高的也是 好像外方人的迷信跟错误一样。 OK， 就是刚才我说了啊，就是他们讲这些都是死去的先知跟伟人呢、啊，是因为他们哇，圣经是没有这种事啊，当然他们也受了影响，是吧？罗马人的神话故事啊，希腊人的神话故事，他们就接受了啊，一个人的灵魂在死去之后，身体死去之后，又会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所以他们的灵魂可以一直不灭啊，因为他一直在不同的身体里面继续存留下去，所以他们就会看到某一个人啊很出色，他们就会说这是以利亚的灵。就浮生了，是这样，就是他们会有，当然，到底他们把这个观念延伸到多么的认真，我们是在圣经没有很明显看到啊。但最少呢，这是他们一般就是环境啊的理解，就是一般百姓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思考的，会这样子去接受这些事情。OK， 所以这个犹太人第一啊，有律法，有教导，有应许。但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价，这很可惜。连第二呢，他们也有耶稣基督三年半在他们当中又讲道又行神迹，好像也没有什么帮助。好歹你看到耶稣讲道行神迹，你也不会说他是以利亚，因为他跟以利亚差很远。耶稣基督这个能力的表现，耶稣基督啊就是说话的表现，你靠近我们的主耶稣，你的感觉你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他都不用跟你讲话，你都感觉到他不是普通人，因为耶稣基督的那种恩惠是流出来的，压也压不住的啊，所以在耶稣身边的人一定很快乐的啊，常常有什么事哈、啊，有时跟耶稣对话就很得安慰，因为他是神啊，你知道他的那种慈悲。不会被人的假冒啊，就是你有事你去找一个好朋友讲啊，可能呢就有一点没一点的啊。耶稣是最好的朋友啊，也不是说他陪你去逛街买东西啊，最好的朋友就是呢，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跟他诉苦的时候，那种的感受，你马上知道他不是只是一个平常的先知跟人 ，OK。所以很可惜啦，他们没有这些犹太人啊，天天在基督的身边转来转去啊，但是却没有得到这个恩惠啊，也没有这个认识啊，也吃了耶稣的饼跟哈、啊、就是鱼啊，好像也没有太理解这个事情啊。所以当时的年代，耶稣问门徒说：“人家怎么看我？”一般那些讲坏话的门徒就不说了，那些是仇恨者就不用提了。门徒说的就是一般灵性沉睡的人啊，一般啊就是不爱追求属灵事情的人啊的回答啊，他们没有抵挡啊拒绝耶稣的教导，他们喜欢听，但是却只是满足于一些很表面啊的一种有迷信掺杂的一种认识，好吗？好，我们继续看啊，第十五节啊，就是他们回答完啊，耶稣怎么说哈？啊，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好了，其他都一样啊。这个就很明显，第一个问题不是他的目的，因为耶稣根本没有给comment 啊，就是他们回答了就回答了。因为其实如果耶稣是很在意人家怎么看他，他应该在那里大做文章了，对吗？开始要说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啊？这些人都是糊涂啊！人死了怎么还会跳来跳去啊？什么应该是这样讲？耶稣就根本没有理他们啊，就是说完了啊。当他们开始起劲了啊，开始想这个事的时候呢，耶稣就把问题指到他们头上，说：“你们呢？啊，别人怎么讲啊？我不这种错误我不说了啊！你们是上帝所拣选的。”那这些门徒是耶稣基督祷告完之后挑选的人，你们应该对基督有一个真理，基于真理的认识。 OK， 那其实耶稣基督这样子问啊，就分开来问啊，把门徒跟世人分开来问啊，其实也是表明了，就是说其实世人不可能明白认识耶稣的，因为对基督的认识不是基于学识，也不是基于聪明。OK， 就是如果上帝不启示自己啊，你可以请瑞士啊十家的 Deloitte 啊，你可以叫加拿大帮你介绍啊，啊 Bern 的一间， Zurich 的两间，每一间你说我给你们多少钱都可以，你们去跟我调查耶稣是谁，我可以肯定每一个报告都是错的，我不用等他们，他因为他不是证据，他也不是推测，他没有办法有一种所谓好像common 啊，就是就是怎么 common 叫做人普遍的啊一种现象的分析的结果，他不是从那里来的 ，OK， 基督完全是上帝从人以外的启示啊，就是对他的认识必须是圣灵赐给人信心。必须是圣灵重生一个人，他才可能产生这个认识，好吗？所以如果有人对耶稣爱理不理啊，对基督不是很在意啊，你也不要太过执着，他不是脑筋有问题啊，他是灵性有问题，就是有人礼拜天呢不来做礼拜啊，觉得敬拜神呢。不是很重要啊，或是说哎呀什么东西都讲耶稣啊，哎呀喜欢就做不喜欢就不做吧啊，就是不把基督放在一个高的位置上的，其实不是 IQ 问题来的，因为聪明人也不这样做的啊，完全是没有恩典的一个现象。一个被重生的人，他第一个现象就是珍惜爱护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在基督的身上，你才能够开始发觉，也去感受到神的慈爱，上帝对我们的这个应许的宝贵，天国的真实。你必须在这个基础，就是基督，认识基督啊，正确认识基督，在这个基础上去延伸去发展的。好吗？所以我说回来，就是说这个知识并不是普遍的。换句话说，这个知识也是不能够透过系统教育啊，或是学校去达成的。这个知识是圣灵在拣选的人身上啊，在指定的时刻给人的一个恩惠。那今天在教会里头，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哈，就是一般福音派的教会呢，其实我们不大可能在台上会听到有人说耶稣是假的，我想不会啦，有你就请他走了，这样的讲员你都不敢请啊。OK， 这一种就是特别是瑞士这所谓的 reform 啊，就是改革宗教会国家教会呢，也不会听到有任何的讲员在台上说耶稣是假的，我想不会啊。但是呢，你会听到一些的言论，它是模糊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吧？他们就是会强调耶稣的德行，耶稣的榜样，强调耶稣的智慧，但是他们尽量避免强调耶稣是唯一的中保。这我这样讲不会过分啊，我想你们有在国家教会待过的人啊。你们会知道的，因为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力，就是他们避免让基督，因为讲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呢，就否认了其他宗教而造成冲突啊。所以对他们来说，社会的和谐就是罪人跟罪人之间呢，就是监牢里面的那种和谐 ，OK， 比天国的和谐还要重要，就是他们很在意。今天我们这些罪人啊，就是大家都住在瑞士，好像住在一个大监牢，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他们很在意这些有罪的人在一起呢不要打架 ，OK， 这样的一个和谐，就是我们说的是假和谐嘛，因为东边呢是这个黑社会老大，西边是意大利的 mafia， 和谐是假的啦，里头都是邪恶的人，他们要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最终呢，把上帝应许给我们那个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一个天国的美景呢，就淡化了。所以这是 我今天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主耶稣问今天的教会，你说我是谁，你大致上会听到多数的人说，你是一个最好的道德老师，你是一个最好的行善的榜样，你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你应该听不大到有人说你是独一的、唯一的中保跟救主。基督的绝对性被相对化了，因为他只是一个榜样，他是人想要寻求美景，就寻求美善啊，进入美景的一个参考。OK， 那这是可惜的。所以我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到一般的就是普遍的福音派教会去找耶稣是谁啊，可能今天已经不大有机会能够听到正确的回答了。那你说好，另外一些教会啊，当然有啊，因为瑞士国家教会太过就是太过新派了，就是太过就是忽略基督、忽略救恩，所以就有另外一种的教派，就是我们说注重教义的教派就起来了。他们是为了反对国家教会的这种忽略，他们就我们说他们就走到另外一边去，他们就特别注重教义了，因为你不讲了我就讲啊。特别注重教义啊，好像在台上你老听到一系列一系列的这种神学观念啊，你去可能很兴奋啊，因为每堂聚会都好像上课这样啊，头脑要膨胀爆炸、啊、很好，一直吸收一直吸收，所以你常会听到什么叫基督论啊，什么叫神人二性啊，啊什么叫做啊中保的救赎啊，这一类的信息一再一再的重复，当然是很好啊，因为显吐啊基督的这个绝对性嘛。但是呢又有一个弱点，就是这一些讲道的人你还是不容易看见他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在选择的当中活出基督是绝对的啊，就是讲的人是很准的，但是讲的人的生活呢是跟一般的就是瑞士的人啊或是一般的信徒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okay， 所以可以讲但是没有活出基督是主的见证，所以这就变成了普遍上没有太多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就算讲得很对你也不见得是相信这件事，因为你活不出来。 你懂我意思吗？ 我可以讲很多啊，我可以说弟兄姐妹啊，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啊这个全球的气温啊再减多两度是吧，我们的这个海岸线就要被海水给淹没啊，我们那时啊日本缩小啊 50%， 可能很多人高兴也不知道啊，这个大家度假村啊，夏天去的什么巴厘岛啊什么泰国的那个布吉岛啊全部都变成海底城市。OK， 讲，哇，大家听了很兴奋，这是我的知识，你讲完了啊，我就出去啊，就开一辆跑车就，你说哎，他的生活好像完全没有环保的意思啊 ，OK， 他用的东西好像跟他讲的不一样，他说我下班了，我讲完了嘛，讲一会说了啊，我下班了，所以现在我过我喜欢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人虽然讲得准，但是他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基督不是一个观念，基督不是一种哲学，基督是真实而且是人最美好的一个状况。你如果相信他是最美好的，你就应该活出这个最美好，因为他你没有别的选择啊。好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盼望啊，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今天问你我是谁，我们都预备好回答，不单是嘴巴讲得准啊，我盼望我们生活里头有许多无数的见证都在宣告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好吗？啊，你说今天是圣诞节为什么讲这个啊？但第一这是经文排到这里不关我事啊，但是经文很好了，我觉得是一个宣告基督，好过我跟你们讲啊，耶稣生在马槽当然也可以这样讲，但是那个记载太熟了嘛啊， 我们就讲一个已经长大成人30岁的耶稣吧。那这里再次的强调，虽然他曾经生在马槽，但是这里再次强调，那个生在马槽的那一位婴孩啊，他是救主啊。过了30年之后，他让门徒啊，就是用口来回答。OK， 从耶稣复活之后的就是一直到今天呢、啊、的教会，每个信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我在说嘴巴讲得准，再加上生活的见证啊啊，来表达啊我们的信念。OK， 好，我继续了哈、啊，下面还有比较多的内容哈、啊，我们来看下一节呢。大家就没说话了。刚才起先大家都会说是谁是谁，但这里呢，老大讲话了啊，这西门啊，彼得就说话了啊。我们读他怎么讲啊？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马可说：“你是基督啊。”路加就多一点，他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啊。”不会跑太远了啊。那彼得没有长篇大论啊，你是啊什么什么哪一个背景来的啊，哪一年毕业的啊，进哪一个大学拿个什么奖哦，看大家都睡着了。OK， 彼得的回答很短啊，我们都可以背的。OK， 但是呢很准啊，就是他是完全啊耶稣等要听的答案的。当然不是耶稣 surprise 啊，耶稣没有惊讶，因为后面他说，耶稣说是父神让你讲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彼得当时是答对了。但是我还是要你们理解，这个对的范围呢是在救恩上的。你们注意啊，如果耶稣挑剔的话，他就说错，为什么？你没有提我是创造主啊，因为的确基督是那个道嘛啊。他是造世界，彼得没讲。哎呀，这个考试不及格啊，这一个都没讲，是吧？啊，你就是基督，其实比彼得讲的大得多，大得多了。OK， 但是一个上帝最关切的，或是说耶稣基督现在问他最要啊、怎么说呢？他最注意的其实是救恩这一环，就是在救赎这一块上呢，耶稣说。我是谁？他不是在问门徒说啊、哦，从神论上面来看，从哲理上面来看，你说我是谁哇？这个就可以无穷无尽了，三位一体的神啊，你可以讲半天。他只是要问这一点，所以你就明白整个上下文，基督其实是关心这几个门徒跟将来的信徒哈、啊，对救恩的把握。因为如果你在认识基督啊，跟你的救恩中间没有办法做一个美好的或是一个完整的连接，你的救恩就一定会站不住脚，因为它是从部分人跟神的合作，那个不会走到多远的。OK， 好了，所以这里就提几个名字了。他说基督啊，基督是希腊啊。弥赛亚啊，也是基督的意思了啊。连呢、在原文呢，就是受膏者，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来的啊。那受膏者就比较容易让你想到啊，在旧约里头啊，有谁是受膏者？受膏者通常是指到君王啊、大祭司啊，他们是被膏立的，所以叫受膏者。所以在旧约有无数的这个就是基督的。但是他们不是真的基督，他们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他们都叫做受膏者。只是圣经翻译的时候，他不要让我们混乱啊，所以他就没有在旧约的时候写哦，基督，基督。如果他写很多基督，你就觉得哎，耶稣已经提前来了，是吧？所以他在旧约中文翻译都把它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做受膏者。受膏者，其实如果你要找原本的字，它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到了新约呢？基督其实是那个真正的基督，你可以说打一个标号的真正的那位基督来了。所以真正的基督临到的时候呢，受膏者就不管了，我们就不用再去 去理那些旧约，不是不理，就是说他们就过去了啊，因为真正的基督到了，好吗？好了，这个应该你们都听过了啊。那这里呢，就是用一个字而已，就是一个名号叫基督啊，就把上帝这么大的救赎计划都包在里面了。OK， 所以今天人家叫你是基督徒啊，其实是你的尊荣啊。OK， 他没有叫你是，我小时候同学常常笑我啊，因为我们学校没什么信主的人，他们叫我阿门，小孩子都是这样啊，因为他知道了你们信耶稣的人整天阿门，就是我们祷告嘛，所以他们看着我呢，就叫做啊阿门来了，阿门 ，OK， 啊，不然就是那个整天奉主奉主的人来了，就是叫我们祷告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啊，就会学我们了啊。不然就是那个耶稣仔来了啊，我们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小孩子了，所以都是这样子讲啊。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啊，他们只是从外表去找一个他们可以认知的来给我标上一个标签了啊。但是你知道，如果有人说你是基督徒啊，你不要丢脸了，因为这个字基督就包括了上帝在救恩里头一切的应许，因为基督他就是君王，因为他是受膏者，基督也是大祭司，所以君王就说基督里有永恒的国度，受膏者另外一个字大祭司呢，就表示说基督里头有永恒的救赎，没啦，这个就讲完了，当然很多细节，但是这两个大题啊，大题目啊，或是两个大的标题，就包含了啊这个伟大的救恩啊的内容在里面啊。我下面是写一点，是让大家可以回想。我想我不写，你们也应该知道了啊。就是你讲到啊这个大祭司啊，通常我们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单是祭司，也是祭物，也是祭祀，所以他透过自己的死啊，十架上的代赎，他可以。就是为我们除罪啊，罪算到他身上，同时他又透过他自己一生的这个行律法的赚到的公义啊，白白的给我们，使到我们可以在上帝眼中被称义，意思说被神看为是好的，上帝就与我们和好，也把我们收纳成为啊，可以承受产业的人，叫做士子啊。那这个是祭司才能够做的。因为他是代表嘛，你做不到，所以你需要一个代表，基督就包了这个伟大的工作，一句话就包了。那另外呢还没完，因为如果只是光让我们跟神和好啊，也给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两天就全丢完了，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浪子，我们没有办法持守上帝的福分的，因为我们的罪太大了，所以基督的灵呢用一个王者的身份在我们的身上做工。 OK， 基督他升到天上啊，就是至大者的右边，他同时差派他的灵与教会同在，用君王的能力跟权柄保护教会，所以圣灵是命令恶者离开的，他不需要去求跟恶者打交道啊，说啊，你可不可以做好一点呢？不需要的，他是直接命令的，因为他是上帝，他是一个君主的啊，一个身份，所以圣灵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能力跟身份啊来保护上帝所拣选的儿女的信心，让他们经过许多许多的考验，也不会跌倒，最终能够承受。天国的产业，那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包含的内容，可能我们以前也不大注意了啊，我们可能只是基督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称呼 ，OK， 就好像我们说 Mr. 什么啊，就是一个尊称啊，其实这个尊称是很宝贵的，因为自古以来只有一位弥赛亚。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真正的受膏者，他就是君王跟大祭司，好吗？啊，好了，连其他的门徒就多了一点啊，就多说啊，说你是神所立的 啊，基督，连这个是，你说还是强调了啊，神所立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耶稣做基督呢是从天而来的，就是他不是人投票啊，四年一次投个票让他做总统 ，OK， 他是从天而来的，给、okay， 神所立的嘛 ，OK， 也就表示基督不是看这个支持率的，基督是上帝最合一。最合心意的代表，好吗？另外一个字，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个就比较妙了，因为严格来说，彼得讲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因为的确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奥秘呢，在当时是还没有，就是圣灵是还没有向人启明的 ，OK。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了道成肉身呢，我们知道讲的就是神住在人当中，这个我们今天好像都很自然，我们以为这叫做普通常识，不是不是，这不是普通常识来的，这是圣灵已经普遍把这个奥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好像一听就懂了。你要知道在这之前呢，怎么听都不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就是没有办法领会这个奥秘Okay， 是因为时间没到了，但是奇怪，彼得好像提前说了我们说的话。今天我们说神的儿子很简单，那个时候你让人说神的儿子很难的，他很难讲得对的，因为他的那个神的儿子可能是半神半人呢、是神跟人生的一个什么啊，总之讲不准的。OK， 那彼得当时呢，的确是被神感动了啊，他就做了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将来教会所有信徒的宣告，他就说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看得到的人就是耶稣呢，他不是只是普通的神的仆人，他就是这位就是独一美善伟大万有的上帝在人间以肉身显现的那位。他的确讲永生神的儿子不是迷信的，他不是说哦是上帝跟玛利亚结婚啊，让玛利亚生一个孩子啊半神半人啊，他叫耶稣。如果他头脑真的是这样败坏啊，想这些神话的话，他肯定被基督骂了，就是说你这个人无言乱语啊，是吧，跟那么久还想不懂啊，什么什么神人结婚怎么可能啊，没有啊，基督说100分呢、啊，你的回答是完全准确，所以表示说彼得那时不知道怎么样啊。当然，我们相信，的确是神的恩典，他讲对了，他说耶稣就是神，就是这位那么不能够被隐藏的这位上帝，在一个肉身里头显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显神，我想他讲完了，可能彼得也愣在那里，说我自己讲什么？可能他的周边那些门徒说：“哇，老大，你真厉害啊！你讲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了，他讲完了，连耶稣马上给他一个回答啊！我们一起来读17节啊！耶稣对他说：“西门，大约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所以呢他真的是打满分了 ，OK， 不单是嘴巴讲准了，他的心也被提到那个地步，说出正确的话啊。所以耶稣基督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啊，不是说啊你乖乖乖哈、啊，好像小孩来找你说啊长老平安啊，我就回答说乖乖哈、啊，迦南的两个宝贝啊，常常啊我没有什么好讲，我就说乖啦，当然这是真心的啦啊，乖的确啊对长辈有打招呼有尊重啊就乖了，但是除了乖我也没有办法再给什么了啊。耶稣那天不是啊彼得你真乖啊啊讲得很好啊爷爷很高兴，不是。这个福啊是后面有关系的，等下我们看了两节经文，这个福呢是一切最大的福分，这个福是一切最高的要求，就是说彼得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呢， 耶稣说你讲中了人类最高的理想，因为人类最大的要求跟理想就是神与人同在，对吧？最美的境界不是你大学毕业，最美的境界不是你赚到你第一个1000万、100万、1亿，不是。他说人类最美的最高的要求呢，就是神跟人能够合一啊，不是说你变成神啊，但是你跟神联合，跟基督联合，也这是人最高的福分。人不再用物质，也不再从地上得用短暂的东西来满足自己，是上帝的同在成为人的福分。所以其实你细看呢，其实这个福不是没有内容的福啊，不是一种就是我们说模糊的一种概念的福啊，这个福气呢是有内容的啊，好像约翰福音17章我打在纸上啊，他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永生不是水牛，永生呢就是一切啊，很难翻的这个字 eternal life， 好像说人不会死叫 eternal life， 永生不是只是强调你不会死，永生是一切的一切的意思，就是有一样东西呢它是不会过去的， OK， 那个就是最大的叫永生啊。所以他说认识神，认识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福气，就是这个意思，好吗？所以当时彼得答对了，连耶稣紧接就告诉他说你答得对，而且你所讲的就是最大的福分啊！连基督就紧接说来不要骄傲啊，因为这不是你懂的，就是说不属肉体指示的，也是说这个东西你是不会知道的，因为圣灵没有普遍让人知道。如果你能够知道，你在这一刻能够明白这是父给你的指示，意思说是特别是圣灵把属天的智慧跟眼光赐给他。那当我们在看懂基督之前呢，我们以前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追求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什么？为什么认识耶稣那么有福气呢？因为那时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一个罪疚的漩涡里面，对吧？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不承认他有罪，但是其实他的生活，他的血压，他的糖尿，来开玩笑，他的心脏的跳率都证明他是一个严重醉酒的人。他一天 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起来几次，对什么事情的担心忧愁那种他再不承认，你就把他厨里面的药全部搬到桌上来给他看，你还说你没有事，你就把他的那些都是药罐子啊，其实这些都是城市人啊，就是你就明白你不会没有罪的，而且你不可能没有内疚，你可以把你那种内疚让你不能睡觉啊，不能平息啊，心中的焦虑，这些解释成为什么一些现象啊，说什么可能呢一些荷尔蒙啊什么，你可以讲，但是圣经没有跟你提这些，圣经说这些都是心灵罪疚，就是因为没有被赦免而产生的一个后遗症啊。所以基本上全世界人都在这个游戏里面啊，所以我们是需要医生的，就是这个地球啊有罪人就医生就不会失业了啊，因为没有一天是有一个完全的完美的人类出现的，如果有的话医生就失业了，不会的啊，医生是越做越好生意的，为什么？因为罪人越来越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了。好了，所以那时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没有自救的可能呢啊，我们只有灭亡的结局。所以在不信主之前，在没有称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前呢， 其实我们是十分十分可悲的，无可药救的。直到上帝啊的呼召临到我们了啊，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又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称基督为我们的基督啊，就是你叫他基督嘛啊，就是你说你是我救主的意思啊。OK， 你不是别的基督，你是我的基督。那时上帝在基督里呢，就把你的气场转变过来了。OK， 你的罪疚被除去，给你良心的平安，告诉你说上帝不追究了，赦免你了。哎，你失去的那个身份，上帝说我给回你。OK， 你从乐园被赶出来，上帝说我给你预备天国，而且是永恒的，作为你的产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何等凄惨，很难有可能去认识到耶稣是有多大的福分，是吧？就是说如果你光在一个边上啊，就说啊，我就一直去读啊啊，基督，好像我以前读神学也是很痛苦，啊，基督论啊，就是厚厚的一本啊，就读，背啊啊，基督有三个位啊，这个 office 啊，叫做职分，啊，是先是祭司、君王啊，先知啊是什么啊？就是他是神的启示，我就背嘛 ，OK， 祭司啊，背，好了，你把耶稣的这个职分全部背完了。连逼自己说耶稣很宝贵，但是讲的时候都自己都不说服自己，因为你没办法知道耶稣宝贵。为什么？因为你不觉得你凄惨啊，你不觉得没基督有多惨，你不认识。直到上帝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是，好像那天我不知道，哦，我是跟你们讲过还是跟谁讲，我说我的所谓的成就感啊，就地上给我的这些工作啊、认同啊、文凭啊、老师的称赞，也是只是在，抱歉啊，不讲大家，讲我就好啊，就在一个垃圾缸里面捡东西，啊，捡到一个烂一半的苹果，高兴得不得了，啊，还洋洋得意，因为另外一个人捡到的全烂的，所以我觉得我赢了，其实也没赢到哪里，是烂了一半，我都很高兴了。啊，就是原来才发现有天国这个不算东西了，才知道原来自己多傻多惨啊，为着那些无意义的短暂的事情拼命的在那边忧虑，就是赔上的是生命的东西，要追求的是一些没生命的东西，觉得自己每天都做错投资啊。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拿一个值钱的东西去换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你会很讨厌自己这样笨的嘛，对不对？我们说被人骗了，对吧？啊，你用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去买了一个假货回来啊，就是你拿有价值的去换了一个没价值的，你都因为这样你都很难受了，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呢，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无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性命。我们去换什么？我们去换虚无缥缈的认同感，虚无缥缈人的称赞，虚无缥缈的一些所谓的理想。我们好像觉得这些得到了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无穷的失望之后呢，我们好像还不懂学会啊，我们还要继续进去找。只有等那一天啊，主耶稣基督说，哎，你看你的周围是垃圾啊，我在外面，你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只是在这个范围啊，外面还有，外面是上帝的天国，好吧？所以我盼望等我想今天没有新朋友了，我刚才我瞄了一下，都是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我不用讲太多福音性了。我想你们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啊，就是你要真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上帝打开你的心眼，让你看到缺乏基督、不爱基督的凄惨啊。OK， 这个不是知识来的，没有办法传递的。我让你背，你背完之后你也没有感觉的。OK， 这是上帝的真光照耀人的内心，也是圣灵打开人的心眼的一个果效。 OK， 那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讲这个的啊，我们来读雅各啊，雅各书啊，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啊，他就讲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念。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啊。那可能你读就焦点很难找啊，我就告诉你有一个焦点，第一句话他说一切美善啊，各样好好好 OK， 就是有福的意思啊，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所以第一点，上帝是那个光，你需要他光照你，不然你看不到你的悲惨 OK。 但是被光照完之后呢，不一定能够领受，你还需要圣灵生我们啊。所以他说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我们，其实这是圣灵的重生啊。当圣灵重生一个人之后，他又有上帝的光照啊，就是看见美善，连他就成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一个古代不是农作物的名的用词啊，初熟的果子是在圣殿里头的一个用词，就是上帝在万物当中，在一片的果树的里头呢，他指明某一些的果子是他的。你们能够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叫拣选，是吧？你说没有啦，是第一颗第一个苹果就是初熟果子咯，字面解释嘛，没有那么简单的。OK， 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啊，长子啊，初熟的果子，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神在万物当中分别为圣归自己的那一份。所以耶和华说把这一份拿来圣殿，他属我。哇，这是特权了、啊、竟然呢被光照被圣灵重生的人就被算为是初熟的果子，好吗？所以你如果把这个经文连贯起来，我想你应该可以明白啊。就彼得那一天呢，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宣告，就很不是简单了、啊，是很简短的宣告之后，基督把最大的福分向他来回应了，就是永生。OK， 所以基督说你是有福气的。好了，接下来啊，接下来十八和九节就是今天两个大的重点啊。我时间啊，我再用一点时间，我完成它哈。那十八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了、啊。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那这前面说你有福，他就没有再讲了。那么这里呢开始就解释了啊。那首先呢你先注意啊，就是下面两节的这个福气的描述啊是超乎你想象的啊，就是说一般你读起来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太大太大太大，他不是关乎一个人一段时间，也不是关乎一代的人，他是关乎永恒的东西，太大了、okay？ 所以意思说上帝很喜欢彼得的回答，所以上帝说：“哇，你这个人答得完全对，我真高兴啊！我把最大的福气给你。”就是上帝向彼得，透过耶稣了啊，向彼得表达他喜欢彼得的宣告。每次当我们愿意爱耶稣，当我们愿意听耶稣基督的话，其实上帝的心都被满足的。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觉得讨神的喜悦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啊，我啊讨神的喜悦哈啊，就是每天啊唱两首诗歌给他哈啊，你以为他是毛泽东啊？你整天要唱歌，不用了 ，OK 啊就去读他的什么什么伟大的记录，不是，你要讨上帝喜欢，圣经有讲的 ，OK， 就是上帝很喜悦我们爱。也跟随他的爱子，那这个马太十七章五节，当然有几次是这个了啊，就是这个经啊，耶稣受洗也有，这里是讲到耶稣在山上，他上十字架之前呢、啊，他变相他跟 啊，两个就是摩西跟尼利亚出现啊，那件事啊 ，OK， 他有一句话在当中是第五节，他说啊，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啊。你读得出来吗？这不是平常的人说的，好像啊，我把我孩子介绍到啊学校去啊，就跟校长是我的同学说，哎，这是我的儿子啊，看着他啊，不是啊，上帝不是把儿子托给门徒来管啊，说哎你们要顾他哦啊，要保护他哦。这句话上帝宣告是一个不变的真理 ，OK， 他说我最喜欢的不是你们，是他。你们要在这个爱的里面呢，你们要听他，或者说你们要向他 ，OK， 因为上帝说他是我所喜悦的，我所爱的。虽然圣经说上帝爱世人啊，上帝就是对世界有普遍的爱 ，OK， 这没有错。但这里讲的不是一种普遍的爱，这是一个 particular， 一个particular 就特殊的。啊，是一个针对的 ，OK， 这种的喜悦呢，是在基督里面才找到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说自己是爱神爱人的人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忽略耶稣基督的，因为在基督以外，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爱上帝，也没有办法能够被上帝所爱，好吗？好了，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福气啊，它有两个部分呢，一个是跟彼得个人有关的，一个是跟他的使徒的职分有关系的。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给他的一个名字，他叫西门啊，本来啊，但是其实在讲这句话之前呢，就是十六章之前，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在很早了，第一章就是你们现在都我们的查经班都已经到了第三第四章了 啊，你们还记得第一章啊，太初有道啊，那一段耶稣已经遇到彼得了啊。 OK， 我们读一下40到42节啊，第一章他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啊。当然基法你可能觉得很怪啊，为什么有 Cephas 啊，其实他是亚兰文啊，连这个彼得是希腊文，但是是同一个意思，可以吗？所以你看耶稣已经很早就先讲这个名字给他听了啊，彼得也有印象，但是到了现在呢，彼得耶稣又重讲这个字，没有新的啊，耶稣又重用这个新的名，就是彼得。但是耶稣在这里用这个名呢，是来描述他所说的那个福气，因为之前不是说你是有福的嘛，连他现在给他一个名字，你叫石头，你说啊，叫我石头有什么福气，对不对？啊，这好歹也给我一个什么飞鹰啊之类的哈，或是我马来西亚人很多的孩子都就是父母想发财就给孩子叫发财，我很多同学都是叫发财啊，黄发财啊，黄有财啊，黄多财啊，总之很多财的哈，给一个有福禄寿的好不好？有人说你叫石头，你肯定不高兴啊！那你说石头好像是没价值的东西，好像是在讲一个顽固的东西，但这里不是啊。OK， 彼得呢是耶稣要受的那个福分，所以他需要解释。OK， 他用这个石头就是彼得这个名呢来回应了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衔接点的，不然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石头跟永生的儿就是永就是永远的就是永生神的上帝啊，就是的关系在哪里。其实是因为彼得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就是他当时说基督是基督的时候不是只是口说的。 OK， 所以基督呢在这里他其实用石头来讲，他是宣告了 彼得是基督灵宫，就是一个属灵的宫殿里头的活石啊。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乱讲，因为经文是没有这个话，你读下去，你读到彼得前书你就读到了。 OK， 就是说彼得当时当然一听到石头他也连不上啊，就是啊，你叫我石头好吧，你喜欢不是叫我啊，什么好像我从小每一个同学都问我为什么你叫摩西，他说你哥哥是不是叫摩东，他们根本不懂这摩西不是中文来的啊，他以为我是打麻将，你知道香港人不是说啊摸那个麻将牌摸到西啊，也有人摸到东摸到南摸到北的。还有我爸妈打麻将就给我取一个名字，没办法，他不是中文，他是希伯来文，他是从水里出来。我这样讲他们更好笑，他说你妈在哪里生你，如果你要从水里出来算了，那没文化不跟他们讲啊，不是没有 没信仰。他你想当时叫他石头，彼得不会缓过来的， OK， 彼得就接受了。但是很明显彼得自己讲这个事，你读这个彼得前书都很厚了啊，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好久啦，教会已经成立好久啦，彼得可能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就写彼得后书前书后书啦，前书四章二节，我们先读我再解释啊，他怎么说，他说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纳的灵祭。你不要说彼得完全就是凭空想象活石，不会的。Okay， 你可以讲别的，为什么你要讲活石？活水好不好？活泉好不好？不是跟靠近我们啊，活石有关联的啊，所以。彼得过了好久，他回想耶稣的话，他看到他眼前发生的事，他就明白了，原来那个时候呢，耶稣是指着他祝福的，耶稣说你要做活石，你是皮耶啊，你是石头，但是其实呢不是他，他是那个优先，因为他代表了门徒回答了嘛啊，但是其实真正的福气就是做活石的福气呢，最终要实现在彼得的书信里头那些的信徒的身上，这个福气要实现在上帝所拣选的儿女，圣灵借着门徒所建立的教会，就是你跟我啊。所以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是写给我们看的，彼得说我虽然那一天答对了啊，被基督高度的称赞，也应许了一个极大我都不能够明白的福气，原来是给你们的，但他也在，但是也最终是要实现在全部属上帝的儿女的身上。那保罗肯定也听过这个事，是吧？因为彼得的这些事情写在福音书的嘛，啊，我们四卷福音书是最先写好的，保罗的十三卷是后面才写的，所以保罗肯定看过福音书，所以保罗也知道耶稣基督跟彼得讲过的话，所以保罗就用这个原则，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怎么说，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实，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你说没有讲我们是石头，哇，他讲基督是那个房角石，我们是那个宫殿圣殿啊，也是用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那个建造基督身体的，所以我们是其中的一个材料，就是这个石头啊，彼得讲的活石啊。好了，总之不花太多时间啊，这个是第一个要点啊，就是基督啊，他给他一重生一个名字叫彼得啊，其实需要时间之后彼得就明白过来啊，这句话是跟历史历代的教会讲的，连耶稣不单讲一句话啊， 如果只是讲彼得就停也可以了，但是他又说了一句相当有争议性的话，但是不难解释的。但今天我不想去提这个争议性，是因为这是天主教他们的教皇啊，就是为什么有教皇是从这里来的啦啊。不过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事啊，所以我只是提一下就好啊。那基督下来一句话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啊。那磐石呢，是跟前面那个是彼得啊，一个叫 Petra， 一个叫 Petro 啊，就是差一点了。我已经放了希腊文在上面了，你们可以看到啊，这字是差不远的。OK。但是呢，就他们是同一个意思。OK， 有一些解经书就是说啊，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哎，这个解释不准了 不是大小。OK， 其实两个唯一的区别是它的源头啊，就是说用这个 petrol 来讲石头呢，其实是希腊文，希腊的方言。OK， 就是希腊的方言呢是用这个字来讲石头的用 Petra 来讲石头呢是亚南文，也是方言来的。那当时呢，其实犹太人是用亚南文讲话的，因为他们是日常用语，他们懂希腊文，但是他们平常讲话呢是用亚南文。好，所以你说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跟彼得说你是 Petra，你彼得一听，哎，希腊文哦，对吗？但是下一句话呢，他说我要把磐石建在 Petra， 哎，亚南文哦，虽然都是石头，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好像故意做了一个区别，又做连贯又做区别。Okay， 所以他主要的目的呢没有那么玄。如果耶稣真的要说教会是建在彼得的身上，他就直接说嘛，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Petra 上就是 Petra 上面就够了，或是直接说建立在彼得上面不是可以了吗？为什么他要换一个语言让你知道说好像指同一个事，但是又不是相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所谓这里用的 Petra 就是磐石啊，就是亚南文啊，就是他们一般的用语啊，其实是指到一个更大的基础，当然也包括了彼得，因为彼得也是石头磐石，石头其实都是石头了啊，但是他讲的磐石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基础，就彼得也在里面的。这个磐石不仅是那一天彼得对耶稣的这个宣告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也是世世代代凡是被圣灵感动的人所共同做的宣称。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说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你明白吗？彼得是做了那个第一个讲我们要讲的话的人，所以他叫活石，他被耶稣称为就是 Peter 彼得。但其实后面的人也讲这个话，而且是整个世界。 OK， 所以我们是形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群体的宣告，只是彼得的优先是他先讲。 OK， 是这个区别而已。所以这两个字有连贯的地方，但是也有明显区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就是教会是建在教皇的身上，以致教皇有权力可以完全就是掌控教会，可以完全有权力，好像天主教的宣称了啊，他可以有上帝，他的话好像是上帝的话，是成为教会的必须要遵行的规条啊。我们说不是，教会是建在耶稣身上，不是教皇，可以吗？当然这个你有兴趣，我才格外跟大家讲啊。但今天这个题目就到这里啊，然后我继续下去就是他还解释这个磐石。他下一句话就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他呢在我们中文是好像是人的意思，因为他放一个人字旁。但其实这个他呢有两个可能他可能是指教会，因为他前面说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嘛，所以他可以是指教会，不然就是指磐石。但是如果按上下文来看呢，他更应该是指到磐石，而不是指到教会。Okay， 这也是天主教跟我们的区别天主教就说教会就是一切 连教会又在教皇的身上，哇，教皇是最大的啊。但我们说不是啊，这个他呢，应该不是在指东西或是教会，他呢是指那个磐石。连磐石到底是讲谁啊？他不是彼得，我前面说了是一个宣认嘛，对不对？所以准确来讲呢，是指到信心，因为你宣认的时候其实是信心的一种表达。那如果你觉得不能说服你呢，你知道约翰讲过类似的话，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啊，这我们都读过的，我读给你们听了。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你认为约翰突然间想这句话的吗？不是，使我们胜的世界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就是说一切了，就是死亡，一切世界就是阴间了啊，黑暗的势力不能胜过他。连约翰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信心能够让我们胜过世界。 OK， 所以我想可能不一定很明显的直接连接了，但是你可以推断，就是圣经没有说教会胜过世界，你就找不到这个经文的。圣经是可以说基督胜过世界，但是他更明确的跟信徒说，是你对基督的信心，你相信他是你的基督，这个信心可以让你胜过一切一切的考验。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还要经历很多的苦难跟考验。什么东西可以让你每一个考验都经得过呢？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中保，是吧？你相信他是那个君王跟大祭司，你就能够永远坦然的来投靠上帝，你才能够经过的。如果每一次的苦难你都要呼天唤地啊，都要抱怨上帝不好啊，不公平，等一下你呱呱叫呱呱叫，他就把东西给你，你又哎呀不好意思，哎呦真好真好，你又给了我真好，下次不敢了，你就走掉。连过几天又不顺了，又来呱呱叫呱呱叫，你没有得胜了。 OK， 哪一个时候你可以不要再呱呱叫呢？就是呢，你想一下，我对基督有信心。 OK， 上帝不是我的仇敌，对不对？他给不给不是因为他恨我，也不是他忽略我，为什么？因为我对基督有信心，基督的代赎完全满足了上帝对我的要求，所以你就很坦然可以一直依靠上帝的爱。到最终你真的会发现，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难阻你得救的，一切的仇敌都输在这一块，就是上帝爱你。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是吧？他说你们记得啦，因为我已经讲了 N 次了，就是没有任何的苦难，是吧？刀剑贫穷赤身肉体疾病什么什么，没有一样事情什么能够叫我们以神的爱隔绝，是吧？不是跟呢我们的做律师人的社保隔绝，这很可能是大家的眼望啊。但是圣经说是没有一样东西最后是可以，它可以跟很多事情隔绝，让我们跟亲人隔绝，让我们跟财富隔绝，是那个可以啊。但是有一样东西一定不能胜的，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你凭什么去把握？你又不可爱，你怎么可能说我很信神爱我？你脸皮也不能这么厚啊，是吧？因为你都做得不好。我们真的可以信神的爱不会隔绝呢，是因为基督。你相信他是一个完美的祭物，他是一个完美的祭司，可以吗？我不多讲了。总之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个连贯啊。所以基督当时这样子说也对门徒有很大的激励啊，因为他们看到的讲是说哇磐石啦，永生啦，天国啊，左看右看就十几个人，对吧？然后说哎，这个人数稀少啊，有盼望吗？需要磐石吗？就是一点点人嘛。也就是说不久将来你们将要看见上帝为自己的荣耀，当然不久将来就耶稣升天教会开始了啊，就一群永不灭亡的子民被建立起来。这个叫永不灭亡的子民，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的人，就是我们了，可以吗？好， 好了，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节了哈，我们就结束了哈，第十九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基督不仅在前面给一个名字，彼得叫石头啊，作为一个福气的宣告啊，告诉他说。你要有一个蒙救赎的福分啊，因为他是救主啊，这个福分其实已经够好了，对不对啊？也就是前面用的字眼了、啊，你永不灭亡啊，这个已经够伟大了，还多讲十九节啊，还给你钥匙啊，你说哇，这个钥匙就是天主教的一个教皇的钥匙，那个 logo 那个标志，不是啊，我们拿钥匙做什么？那现在。的世界都不拿钥匙了吗？大家都是用手纹的，不是吗？这个手纹的，对吗？就是 fingerprint 嘛。钥匙是指什么？不是钥匙本身。下一句话十九节其实是指到另外一个福分，什么福分呢？就是承受产业的福分。其实这句话如果没有好好解释啊，我们都以为这只是在讲一个，就是某一些人的特权。就是说是教皇手上有两把钥匙了啊，一把是开地狱的，一把是开天堂。OK， 没有这样，都明明不是只是跟彼得讲啊，是跟这个磐石说啊，就是历世历代的宣称啊，信徒的宣称。所以他是在公布这个福分的第二个层次，或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上帝颁布了使命给教会。他选了，他说啊，你宣告吗？我把你放进来，我永远让你不灭亡啊，够好了。连他还在讲一次说，我要给你丰富的赏赐，作为你的福分，可以吗？好，好了，天国的钥匙，如果你这样子理解的话，就是指到传讲福音、传讲真道的职分。OK， 他不是指教皇啊。更不是知道他真的有一把钥匙去开一个什么门，阴间不用门的，你怕鬼跑出来吗？不会的，天堂更不用门啊，你怕有贼吗？没有门的。 OK， 这个所谓的钥匙呢，就是说上帝把天国的道啊，这个奥秘啊，把这个极大的这种就是福分的一个宣告呢，托给了教会。所以比起世界的人来说呢，好像是教会呢是一个有特权的人，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个支取的权利。世界的人没有直接支取的权利，他们必须从教会去听这个福分，好吗？所以基督是告诉门徒啦，简单来说啊，就是你们不单要被拯救，你们不单要被放在磐石里面啊，因为你们的宣告了哈，那你们就在这个信这个任性的里面，他说你们还要承继一个伟大的使命啊，这个使命就是基督他要借着圣灵把他拯救人啊，就是生命啊，拯救人灵魂，拯救人就是得救的这个工作啊，来分给教会。所以你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他真的要做完上帝的工啊，因为上帝差派主耶稣，除了你们要知道啊，就是除了为我们死，为我们守律法，为我们死之外，为我们复活之外呢，耶稣基督他还有一个继续做的工作，就是拯救，因为他叫救主。 OK， 他是包到完的，就是好像你去看医生，那个医生给你诊断，给你开药，连他还要陪你回家，给你吃药啊，就他要包到最后你好，其实他才叫医生的。我们今天医生没有做完全部的啦 ，OK， 他也不能够医你，他是听你的症状，连他去找，他是读书比你多，所以他就听你的症状，他去书里面找你的症状的药方，药也不是他做的。所以他是中间人，他是介绍人，他是把一个人的病的需求跟一个药厂的产品做连贯，连叫你吃错了他也没你办法，他就说对不起咯，每个人身体反应不一样，大概是这样子，你没啥办法。今天医生差太远了啊！我们的主耶稣呢，如果他 完全做完上帝叫他做的事呢，他今天在天上他是继续，因为还有一份工，就是救上帝拣选的人。为什么他还要继续做呢？因为很多被上帝拣选的人还没有出生呢，就是你跟我。如果耶稣在死后四十天复活四十天了啊，就升天就收工的话，你跟我还有救恩吗？就耶稣利用四十天把世界人救完了之后呢，他说拜拜了，我收工了，我到天上去吃葡萄了啊，你们慢慢在地上过生活。我们这些人都是过了两千年才生出来的，谁救你啊？耶稣收工了，我谁救你？你说哦，耶稣救我，耶稣进入我心里，哪里有？耶稣在天上啊，哪里什么时候进你的心啊？你一照 X 光啊，除了你可能忘了把你的那个项链拿下来，就是很多基督徒不是带了一个十字架啊，照 X 光忘记拿下来，那个 X 光片就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可能啊。人家说耶稣在你心中是这个情况啊，但不好啦，你那十字架被 X 光照过，它会变质啊。题外话，说回来，耶稣他没有进到你心里，没有啊？那你指的是什么？我们都说耶稣救我，我们都说耶稣拯救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今天还在拯救，他没有收工，他回到天上不是放假，他只是回到一个最高的。我们说 control room 嘛，他回到了一个最高的指令台，就是上帝的右边。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在指挥全世界，一个目的就是救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多么光荣，对吗？耶稣在你还没出生之前，他在最高的位置上面等你出生。一出生，他说：“那对了，这个啊，这个小娃娃就是我要救的。”天使说：“搞错啊，这小娃娃爸爸又不信，妈妈又不信，不要啦，不要救他。”也说：“去去去啊，陪他从小看着他啊，魔鬼撒旦把他赶走，我要这个小孩到十三岁认识我，因为是上帝的旨意。你多么荣幸啊！可能你回头看，你看不出来啊。那其实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耶稣在最高的位置上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一切了。 OK， 所以其实严格来说呢，耶稣还在救，只是耶稣基督呢，他在这里宣告一件事，他说我把这个救赎的工作啊分给你们，不是重担，是福分。因为他自己绰绰有余可以救完一切的人，是吧？但是他说来，你们来传福音，好吧？啊，教会，你们呢可以为我做见证啊！教会，你们来啊，将你们的生命显出来。我不要叫天使显啊，天使显出来呢，啊，每个人都会吓死啊！好，不要，就叫你啊，你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啊，你就走到这些人的面前呢，讲一句慈悲的话，讲一句安慰的话，显给他们看。我多么关心他们，这是福分啊。有时我们为人祷告都祷得不甘愿，也不要再说我们去探访了啊，有时候我们还觉得这是重担。福分就是这里说的福分，好吗？所以耶稣基督他跟彼得宣告，第一，他将要享有永生啊，就是不被阴间胜过的啊，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地位之外呢，他因为被分，就是分享了啊，基督这个拯救世人的使命，所以教会将来也可以承继基督的荣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你可以说就是那里说你是有福，就是这个事。你很难想象这个福分是多大的，因为他不是你每个月的薪水，你每个月的薪水是对应你每个月的付出，你一年的薪水是对应你一年的付出，你的退休金是对应你四十年工作的付出，你还能够讲什么吗？你都高兴得不得了了，拿到你的退休金，你都觉得这是我们法国人叫巴拉蒂啊，就是已经是乐园了啊。这里说的不是这个啊，是一个永恒中历世历代的一种努力的结果。我都不知道大成什么样子，上帝分给了我们了。 OK， 连他紧接下来他就用两个，我们说比喻也好或是隐喻也好了啊，来突出这个福音使命的内容跟他的高尚啊。所以第一他说呢， 捆绑跟释放，捆绑跟释放也不是说教皇有绳子啊来绑你，不是啊，捆绑跟释放很明显是一个隐喻啊，就是它是一个隐喻，英文叫 metaphor 啦，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我查过是讲隐喻啊，不过可能你们也可以叫比喻之类的啊，它就是用捆绑跟释放呢来说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先从释放来看比较容易理解啊，如果你说福音里面有释放，大概比较能够知道指的就是赦罪了，对吗？我们在听见福音之前，我们是被我们的罪所捆绑啊，魔鬼撒旦常常控告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常常不安啊，也控告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常被这个事情给捆绑啊，就血压高啊，睡不了啊，心脏病什么都跑出来了啊，是因为你被捆绑啊，福音一出来就释放你了。原来呢，撒旦不能告你了，因为耶稣已经为你代赎了，你的良心平静了，因为上帝不追究了。哇，这个是大消息啊！OK， 所以不再定罪，蒙赦免，这是释放的福音释放的一环。另外呢，福音另外一个啊功能不是直接的，因为福音里头也没有一句话跟内容是捆绑的。你说有，耶稣说信的就得永生，不信的已经被定罪，是不信的已经被定罪呢，其实不是那个福音直接的内容，那个是拒绝福音的后果来的。福音主要是说你蒙恩，当然也同时表达了你拒绝的话呢，你没有中立的一个地步，你就只有灭亡的下场。所以我们可以说福音是两面的，但是当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是指到上帝的恩，当然我们会讲人的可悲啊 ，OK， 但是我们会说福音它直接的功能其实是释放，但是拒绝这个功能的结果就是拒绝就是圣经说的啊，福音本是上帝拯救的大能，既然你不要这个拯救的大能，这样你就是不被拯救了，就是灭亡。所以这里捆绑跟释放绝对不是天主教说的两项功能，好像这两个东西都在教皇的手里，你不给他多一点好处他就捆绑你，他就释放你，不在他的手上的。 OK， 如果教皇可以宣布我被捆绑，我也一样可以宣布他被捆绑，但愿他的瑞士兵不要来杀我就好了。总之没有他没有特权的。 OK， 他用人的话能够讲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我都可以讲回他的，因为那个果效不是他的话，那果效是福音的，明白吗？当然我们对天主教徒还是要温柔一点啊，因为他们也都叫教皇爸爸，所以我们也不想去冒犯他爸爸了啊。总之我们心里不惧怕了啊，不惧怕这个人物啊有什么上帝特别的什么权利在他身上。OK， 我们知道这里指的啊，并不是他或是一个人物，是指到我们都知道的。也都经历的福音，结尾呢，就是基督他也用天上跟地上来指这个福音使命的高尚。OK， 那这个也很让我们受激励啊！你看传福音是平常人来的，是一个会死的人，平常人。OK， 一个那么大的福音，竟然用一个很平常的人的嘴巴讲出来，严格来说，这个话就在地上而已嘛，因为是人讲。但是呢，耶稣基督竟然说地上人讲的天上也就发生了，你说哇，这个人那么大权力吗？不是，不是人有大权力，而是因为这个人在说话的时候是圣灵把天上君王的话，就是耶稣的话放到你的口里，是把天上君王的工作放在你的手里。所以讲话的人可能是很卑微的啊，很不起，就是人家看他不起眼的啊，看不就不特别的，但是他们的宣告很小声的，可能的一个宣告竟然就是上帝永恒君王不变的宣告。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凡是藐视福音的人，你不要说啊、哦、这个牧师不出名啊，不要听他讲啊，这个牧师大学程度都没有啊，我是博士我才不听这种人讲东西。你为什么要看这个身份呢？ 难道他读书多，他讲的东西就一定就是天上的话吗？不是的。 OK，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耶稣基督只把他的工作分给了他所拣选的教会。如果你是教会，你就算身份再卑微，你知道你讲的简单的话啊，像你跟你妈妈你爸爸传福音，你讲一些简单的话，如果上帝使用你，那些话是天上认可的。你的父母可能没有理解到这一点，他只是以为哎呀孩子好心啊，啊好心好意就跟我讲好听的话啊，好心好意想安慰我。如果他们稍微清醒一点，他发现这个话就是上帝的意思啊，他可能态度完全不一样啊。连同时呢藐视啊，有人藐视啊，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不听。他不听你是简单的，但是如果你说话是天上的话，就变成他冒犯了上帝，所以他也不能够因为藐视一个人而不被定罪，这也是严重的。所以这个就是强调了那个福分的第二个内容，可以吗？啊，我已经结束了，不过我就想让你们记得啊，今天有几个内容啊，就是第一个内容是讲到基督是谁。啊，希望我们重新去思考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君王是什么意思，大祭司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救恩里头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完整的部分。第二呢，当我们这样子做宣告之后，教会作为教会有什么福分，耶稣基督应许什么福分。第一就是我们是活石，我们被算在这个磐石下面啊，就是磐石上面下面都可以了啊，啊，它就代表了一个众教会众信徒的一个宣称，包括彼得了啊，也是一个永不会灭绝的一个宣称啊，没有任何的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可以让我们不称耶稣为主。他可以叫你嘴巴不要说，他没有办法让你的心不要说，没有办法的。OK， 因为这是基督最高指令台的意思来的。还没完，基督在最高指令台还要把他那个荣耀的工作分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虽然传福音很困难啊，有时被人嘲笑，有时又不得到果效，没有被尊重，但基督说我给你的是一个能够释放人内心捆绑的一个福音，是一个极大的啊福分。不晓得喜欢的人呢，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就是上帝已经把最大的福气放在你的口里了啊，你去跟一个人讲，那个人还觉得有口音不好听呢，他说你放心了，是他的问题，他耳朵有问题。 OK， 不是你的问题。再加上你说的一切都是天上要做的一切。 OK 啊，这就给我们一个很有鼓励了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是很有限的人，但是基督竟然托付了我们这极大的一个使命跟福分。我们就读两段经文我就结束了哈，我们读最后两段经文啊，跟你的后书第四章还有第五章啊，保罗都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瓦器就是指到我们这个卑微的肉身啊，就是很容易碎的，就叫瓦器。但是关键不是瓦器讲话，是有宝贝在里面，所以这个瓦器就会显出上帝的能力。OK， 这就是这里说的这个福分，这个高尚。第二段经文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以神和好。那可能你读起来不习惯就最后那句话，但没关系，这是翻译的问题啊。他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所以保罗完全明白彼得那就是耶稣跟彼得讲的那句话，他说不是我的福音，我是基督，基督派我来的，基督的灵在我的里面。所以他说现在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是替基督跟你说话，我替基督求呢，中文写的求啊，那你看希腊文啊，它可以是一个意思，就是啊劝导啊，意思可以也是说啊诚恳的啊邀请啊，绝对不是无助的祈求了啊，就是说啊保罗说我们是神的代表， 用一个卑微谦卑的方式来劝你们啊，甚至诚恳谦卑的来以你们一起来鼓励你们做什么？以身和好，就是听福音的意思。OK， 所以这两段经文其实也讲出了彼得当时领受的话啊，从今以后那一天变啊，神的工作在地上可以开始了。OK。这个基督永恒的荣耀，一个会死的人可以承受了啊，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会死啊，将来是不会死，但是一个会死的人可以做上帝永恒的工作了啊，这是大的福分。好了，我时间到了哈，所以对不起，我还是过重了。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在一个复活的主日啊，一个圣诞的主日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啊思考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你是谁啊？我们都熟悉啊，你是那位啊道成肉身啊，身在马槽的救主。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啊，让我们明白啊，你啊是基督啊，你不单啊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你是世人的基督啊，你是上帝在永恒中啊所定的啊那位独一的宗保啊，主啊，你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信仰对象啊，也让我们愿意啊更多啊，因为看见我们啊失去你的悲惨而能够学习。啊，来珍惜啊，来宝贵啊，你啊对我们的福分。同时，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信心啊是建立在啊这样的一个自古以来历史历代教会的宣称啊的任性的里头啊，我们所相信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的认为啊，而是上帝透过圣灵。在每一个真信徒的心中啊所做的感动啊，我们同时啊也因为这样的任性啊就被连结在啊这样的啊一个磐石上啊，也就承受了不知灭亡啊的这样的应许。也感谢你让我们啊不单啊被拯救，你使用我们这些啊瓦器啊这些卑微的器皿啊，因为有圣灵啊在我们的心里啊作为宝贝，我们就开始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啊，能够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最高的元帅在地上啊劝啊帮助啊也引导啊你所拣选的人来与上帝和好啊，来接受福音，是吧？你就继续在啊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啊，让我们这个圣诞节啊不但只是与家人相处，我们也看见我们对家人的责任啊，也明白啊，我们啊有着至高的啊使命跟福分。听我们的祷告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